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宣召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六到八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治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德州的中部建立这个华人教会，现在已有27年。求你继续保守，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像建立在你的身体上的磐石一样屹立，永远在这里啊，为华人传道啊，服侍主。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这里所有的华人弟兄姊妹，保守他们能够跟从主啊，追求真理，永远做主的儿女，一生一世啊，来侍奉主。也求主保守我们在4月份啊，将有姊妹受洗，让她成为主的儿女，让她在心里头能够得到圣灵的启迪啊。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啊，这个谢牧师、谢师母啊，为主的服侍啊，保守他们的顺利、平安和喜乐。也求主保守啊，黄牧师师母在台湾的休假。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外面虽然冷，这里也有点冷，可是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永在的主，我们一起来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在一人身。圣哉，圣哉，圣哉，今生清净拜服，歌以华丽金冠，乘风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虔诚崇拜上主，心在耳今在永在万万年。生在生在生在主。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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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God Almighty, early in the morning our song shall rise to thee.
神的慈爱高及诸天，神的诚实达到穹苍，真神之爱 The love of God。 真神之爱这笔墨难以形容，高潮诛心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始终犯罪，罪如阴忧生前爱子拯救，虽当将来世界改换，地位王权过眼云烟，命万世人不靠真善，莫视苦难忽视求善，顺大自然终不改变，光道坚定向人所献救赎恩典，天使圣徒同赞，阿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纵使诸天当为执掌，地上万境当为比干，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几何苦干，耗尽之力描写深奥，海洋墨水回甘，安卷虽长如天连天，岂能修书完全，安身之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Let's pray together this time. 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是你得胜复活大喜的日子，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欢喜快乐，要和所有的圣徒弟兄姐妹一起歌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要用我们的心灵也透过我们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在神的话语真理当中要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祈求圣灵特别和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除去一切的拦阻，让我们欢喜快乐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同时有委身的心智要听到行道，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为教会弟兄姐妹有各种软弱的啊，肢体有病痛的，心灵有忧伤的，信心有退后的，爱心有冷淡的，或者受撒旦魔鬼在攻击试探，或者在病痛当中，或在苦难当中，主耶稣，我们都为这一切来祷告，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你是慈爱的主，也是全能的神，愿你自己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祝福，来帮助我们，同时更是激励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在生活言行做众人的榜样，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教会也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的灵特别施恩保守带领我们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在黄牧师师母的带领之下同心合意来建立一个柔美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名。这个时候也想到黄牧师师母他们在台湾，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所要做的工，在你保守之下的凡事顺利，远离凶恶，不遇见试探。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求主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祷告，荣耀颂赞的归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有机会一起在这边来敬拜，这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要请各位翻开，如果你带着你的圣经，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Let's turn to the Bible, Ephesians chapter 6, 以弗所书六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到第四节。 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verses 1 through 4. 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可以看啊，这个板子上面都有。如果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开国同声来朗读神话。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呢，是接续接着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的，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就告一个大段落。这个段落大概在告诉我们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 or personal skill， 人际的关系，如何待人处事接物，大概分三段。第一段就是五章的二十二到这个三十三节，是讲夫妻的关系，婚姻关系。今天要看的一到四节第六章是讲亲子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第六章五节到九节，是讲主人跟员工的关系。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第六章一到四节，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首先我要
特别的声明。今天这篇信息不晓得对各位你是不是能够用得上，很莫名其妙，对吧？牧师刚才祷告，希望大家听了去行道拿来应用，怎么说是不是用得上？理由很简单，这边讲到做父母的啊，要好好来管教你的儿女。可能在座很多呢，做父母的一定会很后悔，因为时机已经错过了。你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太慢了。这里又告诉我们儿女怎么样孝敬父母。那年轻人呢、我们当中不多，要他来孝敬父母，这个时代他这个话听得进去吗？再看看你自己，你的父母可能已经离开世界了，对你来说也没有用了。而你听这个呢，你做不到，你反而是后懊悔，同意不同意？但不管如何，这是神的话。你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把握机会孝敬你的父母。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把握机会好好管教你的儿女。好，不管如何，我们来看神的话到底怎么说。好，让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实践出来。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是讲到儿女当尽的本分，孝敬父母。嗨，在我们这一辈啊，应该是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你的儿孙就不以为然。同意不同意？所以刚才说这些年轻人坐在那边听了，他是不是愿意照这个去做啊？我们中国最讲究的就是孝道，百善什么孝为先。那中国历史上也有所谓的24孝、各位可能你那朗朗上口会念出来，把它放在过去这个中国的几千年前的历史背景，哎，很有道理哦。哦，这些人要受表扬的啊。但是放在今天呢、你觉得怎么样？这24孝，你能不能找出其中一个、两个、三个，知道在讲什么？如果你都不知道，就不晓得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这一个，你现在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好，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孩子呢很孝顺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蚊子啊，现在说蚊子呢来到美国你觉得很可笑，怎么有蚊子呢？或许你住的地方就有很多蚊子呀，挂蚊帐的呀，是吧？这华人啊，同意吧？这个很孝顺的孩子呢，每一天呢就提早到他的父母的床啊去躺在那边做什么？养蚊子啊，让蚊子来叮他呀。这个蚊子呢吃得饭饱酒足了，哎，就不再咬人了，所以父母来睡觉呢就一觉到天亮。哎呦，孝顺，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嘲笑这个孝子呢？我刚才说了，当时觉得很有道理，现在呢觉得很荒唐，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你不会这么做的吧，你用其他的方法。那再来一个，说有一个做妈妈的生病了，那医生就告诉他们孩子说，你妈妈的病要好啊，一个办法就是去熬那个新鲜的竹笋的汤就好了。这个你相信吗？那是那个时候啊。哎，好，这个孩子呢那时候是冬天，哪里有笋啊，冰天雪地啊，他就到树林里面去啊，竹林里面去，抱着竹子痛哭啊，哇，眼泪掉在地上啊，大地受了感动，噼，突然就冒出 bamboo soup， 竹笋出来了，呼，就熬汤给他妈妈吃，说病就好了。你觉得怎么样？不可思议或很荒唐，是不是？但是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行为虽然我们要想起来荒唐不可取，但是他们呢 孝心是值得怎么样敬佩的，你说是不是？好，那今天我们放在圣经来看，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儿女对父母亲要尽到什么当尽的责任。好，我们来看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一个大原则。尤其是你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他当然没有啦。信主的人，你的一切的生活的准则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你是不是这么做？如果不是，那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哦。我们的一切准则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做儿女的就要照圣经的教导，在圣经的这告诉我们这个规范里面尽当尽的责任。换一句话说，也有很可能呢，有人跑到圣经外面并不照着圣经那样的道理来做，那就不叫做孝敬父母。所以这有一个前提，而且后面的我们就先跳到第四节再看，那边告诉做父母的也是要照主的话来教导他们的儿女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他有一个标准。当然今天在座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些话你没有听过，你要好好的听，盼望你也跟我们一样能够接受这一个。但那个前提是什么？你要信耶稣。你不相信他怎么会接受他的话呢？好，我们来看，都要在主的里面。你现在到外面去看，太多的资料告诉你做儿女啊要怎么样听父母的话，要怎么怎么样，那个都许许多多都在圣经之外，都不合圣经的教导。做父母的要来教导儿女也是一样，成篇累牍的这些怎么样管教儿女，大概都是在圣经之外，得不到要领啊。那如果在座的啊，可能对这些不太清楚，先不要不服气啊，抱歉啊，耐心的听啊，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来管教儿女，教导儿女如何来孝敬父母。这里告诉我们在主的里面，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该怎么样来做，所以就是在主的里面啊，遵照圣经的教导。世界上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太多太多是不合圣经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我们看到孩子在胡闹，做父母的有没有常常听过这样，再闹捏死你啊，捏死你啊，你的父母是不是曾经要这样把你捏死，你也这样要捏死你的孩子，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好，等一下我们讲到父母那里的啊，现在能够听了解我现在要说的意思了，好好的听神的话怎么来教导我们。那已经信主的你一定要遵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好听完这一些，盼望有机会早一天来归信这一个耶稣基督。他说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所以第一个要听从，做儿女的本分一定要听从父母，就好像做学生的本分要听从师长一样的道理，否则你就学不到东西。所以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后面说理所当然。换一句话说，如果儿女不听从父母，那就不配做这个父母的儿女了，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理由。现在孩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听老子的？你怎么答复他呢？是吧？他不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做儿女的第一个要听从，听从不仅是听很重要，更重要是后面那一个字，要遵从。好了，你在管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说我听到了，可是他没有去做，有这样有没有听啊？这听算不算听？根本不算听啊！今天老师教一加一等于二，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懂不懂？懂了。可是出去呢， 买卖东西他不会应用，所以他有没有学呢？他有没有听懂？听到了跟听懂还有去做到了，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啊。这个孩子如果听话，后面一定有结果，就是遵从。他不遵从就是不听话。哎，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父母对他的管教是不是在主的里面，对不对？捏死你啊，这个不是，他可以不听从，他听从你要把他捏死。啊，好，这个我们在第四节会再来说到。啊，所以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双面的 ，mutual relationship， 双方面。啊，但是我们华人呢、啊、都是单方面要求，同意吧？所以儿女就会抗拒。好，这里我们的教导，父母的教导管教都是出于爱心，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管教是有虐待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在主的里面，像主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一样的，我们要来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对他凶或者说他两句，甚至于骂他或揍他，都是出于爱心，要他的品德能够端正，要他的人格能够健全，同意吧？所以这样的儿女呢就会听受啊，这是一个，这是父母从上到下，儿女要来听，要来遵从。接着第二节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这就是儿女回应父母，对父母孝敬。刚才是接受他的教导，现在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带有敬重、尊重，甚至于敬畏的心，就是这是我的父母，我不能够冒犯他。你不敢冒犯你的长官，却是天天回去冒犯你的父亲，那你这个是算是做儿女的本分吗？这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生身父母理所当然值得我们尊敬，听从他的话去做就是尊敬。再来进一步的，儿女长大，父母会衰老，儿女就要回馈，要照顾，要奉养父母。那这是下一代很难做到。所以就慢慢就觉得了啊，这篇信息呢是必须要讲，但是呢，没有年轻人在那边听，年轻人听了会不会去做啊？那做父母的啊，时机已经过了。不过还是要讲，好好看，看看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特别为那一些还是做人儿女年轻的，有机会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有机会做人家的父母要来管教儿女，为他们祷告啊，或许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为他们祷告，他们来管教你的孙子，让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儿女可以孝敬他们，所以还是有用的啊。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就是奉养，就是尊敬他们，使我们的父母能够得到安慰，然后有安全感，同意吧？那这个我不再多说了，这是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养老的问题啊，各位大概三明治夹在中间啊，下有少，上有老，是吧？双方你看拉扯，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一代哈、啊、那五六十岁的那是很辛苦，儿女不听话，父母你又没有心去奉养，你看你两边都不是，所以夹在中间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奉养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得安慰，那现在的人啊寿命都很长，你说是或不是？啊，你做儿女的以前呢、啊、大概40年50年嘛，你40岁50岁爸爸妈妈就不见了嘛，现在不是啊，我的妈妈93岁，我爸爸103岁啊才回天家。那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做人家的儿女要来奉养父母实在加倍的困难了、啊、因为他们活得很长寿啊。那活得长寿，那身体要平安健康，那就非常好。许多都不是啊，啊，他从50岁、60岁就说生病卧床啊，而且老不死啊，到100岁才去啊。你看，你看，我是讲事实，我不是讲笑话啊，这是事实啊，这是考验孩子啊。你要奉养你，可能没有那么，而且如果你是独子啊，国内来的朋友，你就知道了。感谢主，我有6个兄弟姐妹啊，他们在父母身边呢、啊，代替我孝养他们了、啊。那这独子该怎么办啊？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多么的重要，今天的社会的光景多么的严峻，对我们做父亲、父母亲对儿女的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奉养、孝敬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得安慰，有安全感，让他们过得平安愉快，特别在晚年，那你这一个人就能够得福，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边没有讲怎么样祝福你啊，发财啦啊，行好运啦，这些当然都是福气，很重要的就是你家庭一定和谐美满，而且你的儿女看在眼里，就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如何孝敬你的父母，你的儿女看见了，他回馈孝敬你，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接着下去是什么？在世长寿，你看你会活得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上帝颁布10诫，前面4条都是人跟神的关系，要敬畏上帝。第5条到第10条都是人际之间的关系。那么第5条就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条了，对或不对？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活得长久。这是10诫那一句话说的，所以在世长寿，我见证这一句话。我见证这一句话。话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看他们常年如何伺候奉养我的老奶奶，她中风又有气喘，鬼门关绕了好几次，我看见我的父母无怨无悔如何奉养我这一个老奶奶，我看见了他们长寿。我也盼望我们这后代子孙看到我爸爸妈妈那样，我们孝敬我的爸爸妈妈。我们6个孩子非常的敬爱我们的父母亲，那兄弟姐妹之间呢、啊，和和气气到现在。我是他们的大哥，大家都60、70岁的以上的人了、哦，没有任何的争端，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那我相信我的那些弟弟妹妹大概也会长寿，到现在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病痛，像我一样，我75岁，你觉得怎么样？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刚才说我见证了这一句话，所以请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羔羊尚且知道要跪乳，那个羊羔啊要喝母羊的奶是跪下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小的时候都是妈妈抱在怀里喝她的奶，我们何曾跪下来呢？没有，是她抱我们的。但是小羊是跪下来喝妈妈的奶，你看那个敬畏的心啊。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人不如什么？乌鸦尚且知道要反哺来喂养他年老的父母，我们人呢、啊，如果不懂得反哺，觉得是一个重担，是一个累赘，那这个人就不如什么？是吧？这就是事实。 所以各位，百善孝为先，在主的里面，如果儿女这样做，那他可以蒙福，在世长寿。好，那接着我就要谈一谈我们父母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儿女，这是第四节所说的，就是父母当尽的职责。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华人的背景，苦恼捏死你哦，都是这样的。我们不把孩子当作一个人看待，许多时候是这样。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讲什么呢？你看，当然我们华人管教我们儿女有很多的长处，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劣根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当然很深很长啊，可是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没有机会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长，能够独立。嗯，有一次我去探访一对老夫妇，八九十岁了，看到牧师来了，嚯，牧师来了，好开心哦！小宝，赶快来看看牧师，牧师来了。嚯，小宝就咚咚咚就走出来了，赶快向牧师行礼，说牧师好。哦，小宝重归重，牧师你好。小宝60岁，60 years old， 60岁，他的老爸老妈还把他当小孩子看待，难怪小宝已经做了爷爷了。经常听到他的孙子说：“我今天又看到我的爷爷被他的爸爸骂。”就是中国人。那个期待剪不断，孩子永远长不大。看看美国的孩子，16岁就长大了。华人的孩子60岁还没长大。双方各有长处，也有很多的缺点。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带着华人的传统，如何截长补短，能够帮助我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有一天，我家门口有一个人就贴了一张纸，在这里是很平常的哈。做广告嘛，要做什么？我拿来看。My name is Noah。我很会割草。我有个割草的公司，我会做这个。啊，我割一次只要25块就可以了。我已经做得尽善尽美。如果有别的做得比我更好，我一定跟他竞争。电话这个，哇，我就有兴趣了。哦呦，割一次草25块而已啊！哎呀，打个电话，10分钟以后，叮咚叮咚，有人来应，敲门了。我打开一看，一个妈妈带着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拉着一个大概7、8岁的小女孩。我一看，哦呦！不就是我们对面的那个邻居吗？我以为他们有什么事情。我说 ：“May I help you? They are my neighbor just across the street。”他说：“你刚才是不是打电话要说找割草的？”我说：“是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啊，我儿子啊，他儿子开了一家割草公司。”你看这个小孩子站在那边。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Noah. How old are you? 几岁？ I'm 11, 11岁。各位，你想想看，你家孩子31岁，你还不敢叫他帮忙做事呢？他11岁，所以就是完全就是不同。哎呀，我一看说，那瘦瘦小小，你会割草 ？Yes, sir. 我以为做得很好，你看那个。Self-confidence， 哇，这个孩子很有自信。我说谁教你 ？My daddy taught me。我的父亲教我割草。 华人的父亲教孩子偷懒割草，小孩子不会了，我来了，洗个碗，哎，不会，你把我打翻了。她二十岁了，女孩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但过度的保护，过度的保护让这个孩子就永远长不大。你看这个孩子，我为了鼓励他 ，OK， 来割草，嚯！夏天中午就来，我说你可不可以早上或傍晚？不要不要，我就来。嚯，第一天，嚯，推着那个推草机，他的爸爸跟在后面替他切边。割完了，一看，哎呀 ，My goodness， 跟狗啃的一样。但是我为了鼓励他，让他割一年呢，鼓励他。第二次他爸爸就不来了，就他自己来。哎呀，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辛苦？他说他要存钱，要上初中了，他要去参加 camp 营会。你看，那华人父母呢？爸爸妈妈，我要参加什么什么营会啊？这个要100块。妈妈就说100块够吗？给你500块好不好？你看，这就是妈妈，以为有爱心，却是没有智慧。害了这一个孩子啊！但是我再强调，我们有很多的长处啊，听懂了啊？但是有很多很多严重的这一个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怎么说？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是说父亲，当然也是包括母亲，所以父母惹儿女的气，哎呦，你看了就会生气了，对不对？这岂有此理？圣经怎么这么写？哎，我就是这样认为哦。我当时读圣经读到这里，岂有此理？什么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儿女不惹父母的气，这还差不多啊？什么父母不能够惹儿女气？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呢？你现在听起来不是也是这样荒唐吗？岂有此理？怎么我们不能够？我都可以捏死他了，怎么不可以惹他的气呢？这就是你不懂的地方了。诗篇127篇 Psalm 127有一句话说啊，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什么产业啊。现在你买一栋房子了，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一栋房子？没事点一把火把它烧吗？一定要好好照顾它嘛，粉刷嘛，把它照顾得非常的坚固嘛，草地呢就经常割嘛，同意不同意？要照顾嘛，买一栋房子哦，买一部车子哦，经常去洗车，经常打蜡。可是生一个儿子呢，啊，却说要捏死他。你看，这不是很，这个脑筋真是大有问题啊！同意不同意？他不懂得这是神所造的，人是神所造的，车子是人造的呀。我们人是神造，我们有神的荣美的形象啊。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好好听清楚，这个不是猴子变来的呀，不是你随便在地上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啊。你来的地方不就是这样告诉你吗？所以你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在这里人非常的尊贵的呀，因为都知道人是从神来的，要彼此尊重，哪怕是残废的，是瘸腿的，是白痴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从天父来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的儿女是这样子的，所怀的胎是神所赏赐的。你看，夫妻呢要生孩子呢，都求之不得，怎么求怎么做都做不来。上帝祝福啊，一胎又一胎。神造人就是有一个使命，借着他们组成家庭，然后繁衍子孙，这是很神圣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好好看重你胎儿这一个，不要随便把它杀掉，是神所赏赐啊。你把神的东西弄掉了，那你，我看你活不了了，啊！所以不懂得这一个， 那生下来的呢，当然就虐待他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儿女是那么宝贵，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我们看不懂，你如果看哥罗西书平行的经文，讲到相同的这件事情，后面加了一句，免得我们的儿女丧志，没有志气了。我们可以管教，但是不要无理的辱骂，这两回事啊。等一下我会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无理的辱骂跟合理的管教是完全不同的。合理的管教是就事论事，无理的辱骂是情绪的发泄，对孩子是一种很严重的伤害，身体上面的，最严重的就是心灵上面的。好，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用比喻，各位就能够听得懂。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女儿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吧，打个电话回家，就是很少有这种事情的。那一定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半夜才打电话？我一接电话，听到她的声音呢，她的声音在发抖。Daddy, Daddy， 啊，我说什么事吗？他说呢，啊，今天晚上我到图书馆去看书哈，晚一点回来。那我的宿舍那个停车场停车格啊，本来就不多，就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就这几个学生啊，一人一部车子。结果有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啊。那我女儿回来，这个朋友还没有走，所以那个停车格就很窄。她一不小心呢，这个车尾巴碰到她的车尾巴的灯啊，就这样子，就擦了一下。哎呀，她就很紧张，打电话回来。你看这个孩子，因为她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啊，要小心开车。那只是擦了一下，如果撞伤的人，那就很危险，自己被撞或撞人都不好。那就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他把这个话听进去，所以他很懊悔打电话。我想他在电话那一边呢，一定等着挨骂，因为他做错的事情，不是做错了，过失了啊，不小心了，那谁都会处理。如果一般的人的话会怎么样？一般的反应，现在你想看什么反应？好啊，我不是警告过你吗？现在发生事情了嘛？你看，你都不听话，从今天开始不准你开车。对他有没有用？贬损他呢，让他丧失了志气，惹怒了他。啊，这个道理听懂了？这个对事情没有帮助，让他觉得说他怎么那么笨，不会开车。我停了10秒钟，停了10秒钟，然后我就笑了。他一听了 ，Daddy, it's not funny。他说：“爸爸，这不好笑啊。”我说：“我不是笑你，我是说啊，每一个人只要学开车，开车的迟早都会发生大或小的车祸。”是或不是？是或不是？一定的嘛，除非你不开车，你开车10年20年总是会发生几次。我接着说，连你妈妈也发生过了，她一听啊，一颗石头就掉了，她妈妈也这样子啊，大家都会这个样子啊，那石头掉了。我想这不是我能够说得出来，而十秒当中圣灵的工作，我们的本能的反应一定是责骂。但是那个时候我这样脱口而出，他整个石头都掉了。我一问他说，要不要爹地去帮忙你处理，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他的父母亲，如果他的父母亲不明事理也很凶，那骂这个孩子的话，那这个就不好了，对吧？ 他说不需要不需要，我们已经处理好了。你看，从那一天开始，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小的事故。不要惹儿女的气，让他有一个志气，有自信心，说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样子，下一次我提醒我自己不要犯就好，而不要因为一个这样子，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用。好，你看他就泄气了，他就自暴自弃，他就放弃了努力，而且不能独立，没有自信心，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跟别人有竞争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接着下去又告诉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儿女啊，大概呢，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职责啊，大概有几个。第一个，生育，把他们生下来。第二个，养育，让他们长大。第三个，教育吧，啊，华人大概做这个，那把他养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嘛。如果你这个老爸爸、老妈妈有这个能力，美国人呢，十六岁自己独立了，哎，所以说是不同的啊。好，生育大概最容易吧，夫妻结婚十个月，太太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生育的工作完了以后，问题才是刚刚开始嘛，就是要养育他们啊。养育当然也简单了，你准备个这几十万、几百万吧，让他吃喝饱足吧。再来一个就是教育。哦，现在来到三月了，四月，华人的家庭，你们孩子现在不入学要进大学通知大概都收到了吧？大家聚在一起都在谈论什么？你的孩子到底是读东边的佛还是西边的佛？ Your child is going to study in the Harvard in the East Coast or Stanford in the West Coast。东边的佛或西边的佛，东边的佛叫做哈佛，西边的佛叫做斯坦佛。你不就是为了孩子都是在争这个吗？以为我们把他送到这个佛那个佛，我们责任就完了。这一般的家庭就是这样。再来，学费替他缴，啊，买车替他买。要买个房替他付当配，要结婚也替他做这个那一个，你看他永远长不大，一辈子却忽略掉更重要，就是信仰。一般的家庭就到教育就结束了，教养就结束了，以为责任已经了了，然后再一直一直啊回来要什么就给什么。基督徒家庭不是啊，信仰是一辈子之久，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到老都不偏离。所以用主的话语来教训，教训是正面的，告诉他们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走，啊，让他们有一个道路可遵循，让他们的人格能够正常健康的发展，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这是正面的，是管教的，要他们怎么来行。那最重要就是榜样，身传身教胜于言教。第二个，警戒，警戒就是负面的，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个我们不喜欢，那个对你有危险，这叫做警戒啊，是要儿女呢能够学习啊，警惕不去犯法或犯罪，或者是沉沦堕落。所以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那这些都要在圣经的教导的这个规范范围里面 啊，你不能叫你的孩子呢去骗人，叫你孩子呢去考试偷作弊，这都不是在基督的主的教训的范围之内啊。所以我们一切的准则，儿女对父母的，父母对儿女的，这些关系都在圣经的里面。那现在给我几分钟，我来提出一些呢很实际的告诉我们做父母的如何管教我们的儿女。首先第一个，华人必须要学习的，像多说祝福的话，少说咒诅的话。你怎么那么笨，这叫咒诅，华人不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够骂人是笨的，这是耶稣说的。你骂你的孩子笨，你到底在骂谁啊？他是谁生的？你不是在骂自己吗？笨父母生笨儿女吗？一定的嘛。懒父母生懒儿女，说谎的父母生说谎的儿女，呱呱叫的鸭就生呱呱叫的小鸭，一定的道理嘛。他向谁学的？向父母学的。你的孩子一来到世界，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爸爸和妈妈，一定从你学的。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什么？三岁怎么样？定八十啊。这个孩子呢，长大了怎么是这副德性？哎，三岁的时候父母没有管教啊，所以已经定型了。三岁定八十，你不要说这个孩子这个品格教育来到学校，你搞错啦。是在家庭，学校反而把你的孩子那带坏了。在社会那更是糟糕了。来美国还是一样了，人就是人了。你在家庭没有好好把儿女管教好，那这个儿女出社会就没有用了，一定是作奸犯科。管教儿女一定是在家庭，那华人要学的就多说祝福的话。我们都是咒诅，我们的标准太低。刚才举一个例子，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那么懒，这些都是负面的。你一说久了以后，你的 儿女就会变得很笨，你的儿女会觉得自己很懒啊，这样听懂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讲话都带着能力的，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所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是这个道理。或杀人不见血，就是你的一句话。所以好好的管制你的舌头，这是圣经严厉的教导。一个人是不是敬虔，不是看他会不会做事啊，怎么样，看他这只舌头是不是受了节制。除了不说谎以外，要说正面的祝福的话。如果你祝福你的儿女，他的心灵得到父母的认可，祝福他，很奇妙的会产生我们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这个变化，他以后的人格就慢慢朝向你所说的正面的祝福的那个方向前进。这个小孩子呢，哇，很聪明，但是很捣蛋。如果你祝福他，哎，他将来可以得诺贝尔奖；你咒诅他，他去做强盗。强盗是状元才啊，你以为做强盗就像我们这么笨吗？骗人啊，骗人的人最天才了，他只不过 天才用到不同的地方而已啊，同意吗？你祝福他，他就朝正面发展，对人有贡献。你咒诅他，他那么聪明，他就调皮捣蛋，全世界都造反了。都完全在我们父母的一句话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爱奥瓦有一个小学曾经做了一个实验，老师上课的时候把学生按着他们眼睛的颜色分两组，这个褐色的坐一边，蓝色眼睛的坐一边。那我们华人呢，没有这样的不同的颜色，所以都在一起。他这个实验就是把两组分开，然后老师呢每一天一上课就对褐色的说，你们这个褐色的眼睛的人最聪明啊，哦，你们头脑很灵光啊，将来你们会做科学家啊，每一天上课都这样说。对蓝色的说，你们蓝色的眼睛啊，哦，这个心灵啊特别细腻， 观察事情呢，啊，特别能够善体人意哈，你们人际关系一定会很好啊。哦，你们呢将这个啊，很这个文学上面的文笔啊，会很流畅。每天每天这样鼓励的结果，一个学期以后，考试果真褐色的，受老师鼓励说你的科学的会很好。哎，他们的科学的这个科目的成绩特别好，这边呢就是文学的成绩特别好。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实验，你祝福他们，他们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何况我们是基督徒，好好为你的儿女祷告啊，这样理解吧。我为我的女儿祷告，不是她这个佛那个佛，那是在上帝的手中，为她祷告，不管她将来做什么，都能够成才，都能够服侍神，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造就人，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华人只祷告他会读书，而不祷告他会做人，这是事实。所以你得到的结果恰得其反，他果真去念这个佛那个佛的，但是他的自己个人啊，一生啊一塌糊涂。好，再回到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祝福的威力是那么大。曾经对这些高中生啊做过一个调查，啊，一天里面只要听到一句咒诅的话，必须有另外十句祝福的话，才可以把这个咒诅的话一句话带来的伤害抵消掉，啊，理解吧？那你一天听到多少咒诅的话？那一天听几句祝福的话？一句就可以抵十句啊！啊，你看到你的朋友远远在那边，哎，某某人他没听到，你跑过去，你耳朵聋了是不是？你看你咒诅他，他很开心今天要到教会来，你说你耳朵聋了，你看，他要听十句的祝福才能够被你耳朵聋了这一句的咒诅伤害才能够平反过来，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落在那种没有这一方的知识里面，所以开口闭口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很啊，碰到人你瞎眼了吗？他妈人家瞎眼了啊！你开车，我一个屁股转过来，你要死了是吧？你看，虽然你嘴巴骂不出来那一句英文，你骂不出来，但是你心中呢中文骂他，你要死了吗？不对吗？我们就是这样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难怪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你来到这边，把握机会，接受上帝的祝福，你回到那边没有了，那边人不会祝福你的。这边你看，任何一个人讲完话 God bless America， 华人祝福完了是吗？恭喜发财，你发财了没有？你的领导天天就恭喜你发财，你发财了没有？尽享的是这一些，这边不是 God bless America，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一句话的祝福，总统饭桶都可以得到祝福。恭喜发财，谁发财？贪官污吏才会发财嘛。你一般的小老百姓，你发什么财嘛？同意不同意？不要以为你的领导是这样在祝福你，根本没有，你都被骗了。上帝祝福每一个人，不一定在财富，可能在健康，在家庭美满，在人际关系和谐，这些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各位好好的祝福你的儿女，合理的管教，不要这个在盛怒之下就出口或甚至于出手。所以我们管教要合理，而且要一致。你有几个孩子呢？要一致。再来，上一次犯了，以后再犯了，你有没有一致？哎，上一次就无没有事情，这一次怎么又是那么凶？你不一致，所以儿女会不服气，就是你惹他们生气，就是在这里，他觉得心里不平，但是你又是这么高这么大，他吓都吓坏。有一天他慢慢长高，你慢慢萎缩，就换他了。 所以很多呢儿女呢对父母不敬不孝，甚至于暴力，就是这样来的。小时候呢就被父母这样子无理的这个啊打骂啊，我们要好好跟他们说道理。如果还有好几个孩子，不能够偏心，不能够偏爱，你标一致都标准都要一致，不能够反复无常，不能在盛怒的时候啊有暴力的行为或出口骂人，这些都不会被他们接受，他们放在心里，有一天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一定会发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这一些啊灾难啊，虽然是都是父母啊没有好好处理这一个而最后导致的恶果。那责备了管教以后，事后一定要表达你还是爱他，拥抱他，这华人最缺乏的肢体的拥抱，对儿女对亲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这个治疗的能力是最强的，表示你接纳，要告诉他说你刚才做那个事情啊，爸爸会原谅你，不管如何你还是我的好孩子，一定要这样保证，否则他不晓得你会对他怎么样。有一个孩子好开心啊，拿了这一学期的考试回家，五个科目他得到498分，哦，他很盼望他爸爸妈妈夸奖他一番，498，500分是满分，498。爸爸成绩单一看，脸色一沉，怎么还差2分呢？这个孩子呢，没有志气，他不晓得怎么样讨好父亲。498分差2分，他没有看498分，而是看2分。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管教，一定要合理，但是一定要事后让他们有安全感，说你还不管你怎么样，你还是爸爸的好孩子，让他们有安全感。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缺乏，或许你就是这个样子，被你的父母这样子虐待过，要常常表达对他们的赞赏。我们常常说，你看看看看我们这个丫头，你看长父这一副德性，不晓得是谁生的，父母都不喜欢他，你说别人还会喜欢他吗？要赞赏你的孩子，他是神给你的产业，是你们的杰作，你要欣赏，哪怕他是痴呆，你都要欣赏，他还是一个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样呢，他就有人格的成长，今后呢，在社会、在教会、在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来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盼望各位能够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听到行道。那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要听话，尊敬父母，照父母教导好的去遵行。做父母的要常常为你的儿女来祷告，祷告许多时候不是在嘴巴讲多少，好好为他们祷告，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能够直接从主那边得到教导。这个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比皆是。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好好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自己的父母祷告，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更重要就是以身作则，好，多做少说，那这样得到儿女孝敬的心，他们很自然就流露出来。同时我们也对我们的父母有回馈有回报，让他在晚年的时候得到适当的奉养、医疗的照顾，有安慰，有喜乐，也有安全感。愿主能够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不管你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是不是还有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有，我真是鼓励你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来表明你的心事，说我愿意 来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虽然还有很多我不认识不明白，但是这个是神的儿子，值得我来接受他为我的救主。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会帮助你啊，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求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慢慢的成长。这一关你必须要通过。如果今天你有感动啊，我再说一次啊，圣经可能都还没有读过不懂，但是这位真神需要你来信他，信靠他，他会帮助你开你的心窍，聪明智慧，教会也教导你，一步一步来，你就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啊邀请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说好，我愿意先来信啊，踏入这一步，然后慢慢在教会里面成长，我非常欢迎。你可以在座位上挥个手让我看见好不好？我们可以帮助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都已经信主了吗？是不是都已经信主了？好，感谢主哈，你愿意今天接受是吧？是或不是？我可以帮助你啊，挥挥手，挥挥手，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好，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听到行道，这是最重要的啊，主就会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儿女，都要在主的里面照着主的教导来行，你就要施恩赐福我们，把这一些话语能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愿意行道，让他们的家庭亲子的关系就能够和谐和睦。慕道的朋友听见了，他们也愿意归信基督啊，得到新的生命，你都这样祝福他们。虽然他们不敢在众人面前来表明，但是你都知道，你就恩待他们，让他们早一天啊也能够跟我们一样的啊来决志信主。再次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敬拜愿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祝福和悦纳，荣耀的归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对，刚开始他说或许对我们都有点迟了，像我们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福分来跟那些年轻一代的去跟他们说。我觉得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天家，神的家，还有属世地上的家，我们每个人就要去爱他，去珍惜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爱我们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真心，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独，每个人真心，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请坐。好，接下来是收奉献的时间，请我们同工到前面做个奉献祷告。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站立领受祝福。
现在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用宝贵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做儿女，如何做父母，能够各尽本职，被你所祝福。现在我们聚会结束，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和工作的场合。愿主耶稣基督特别与我们同在，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唯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常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请坐。
我们谢牧师今天早晨要从达拉斯赶到这里，然后吃完中午饭之后，他还要返回达拉斯。我们谢谢谢牧师，并且我们也求主啊保守谢牧师返程的平安顺利，同时也求主纪念谢牧师的辛劳啊。我们现在报告事项，我们今天有第一次来这里的弟兄姊妹吗？啊，没有啊，那个静阿姨，她的儿子那个前些日子得病 ，Jeff 现在恢复的挺好。Welcome。也那个求主保守静阿姨，要照顾家里两位人啊。感谢主。